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3日星期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乌克兰军绝地反转，普京内外大破损；西方国家敦促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中共反人类罪建立调查机制；记者会冷场，新发言人毛宁尴尬退场；贵阳的大伯接力传16000份蔬菜被揭丑。民调指出，美加多数认为中国商品构成最大的健康威胁。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乌克兰军近期在哈尔科夫、卡基尔南吹响反攻号角，屡传捷报。英国国防部12日指出，乌军目前收复的地区最少比伦敦都会区的两倍重要大。俄方很可能已经下令部队全部撤出哈尔科夫。乌军在最近的48小时内展开一次快速的绝地大反攻。首先在10日成功进入哈尔科夫州原本由俄军掌控的重要补给城镇伊久姆 Izium、 库普扬斯克 Kupiansk， 继8日宣称收复1000平方公里，10日晚间又收复2000平方公里。一名伊久姆的居民向卫报透露，乌军已经顺利进入伊久姆，此前俄军迅速撤退，留低弹药和装备。俄罗斯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指派的州长金切夫表示，上个礼拜对该州展开闪电反攻的乌军士兵总数达俄军加亲俄部队总数的8倍。面对战事受挫，莫斯科已经对当地乌军进行空袭回应。乌克兰南部靠近克尔松 Kherson 地区，乌军先前摧毁横跨第涅伯罗河 Dnipro River 重要桥梁安东尼夫斯基桥之后，俄军后援补给运作受挫。尽管俄方积极抢修桥梁建水上浮桥，但乌军攻势不断，建造工作停滞不前，目前仲是未能将足够物资送到克尔松的前线。乌方12日的一份声明称，在反攻行动中，俄罗斯军队的人力遭受严重损失，其中包括海陆空战队第810独立旅损失了近 85% 的兵力。据乌克兰国防部公布的数据，俄军已经在整个特别军事行动中损失了超过50000人，但根据日前外流的俄国财政部报告显示，俄军实际的阵亡人数恐怕不止50000。因为俄方的报告中，俄罗斯政府需拨款3610亿卢布用于阵亡俄军的抚恤，平均每人约700万卢布。阵亡者总计48759人之外，俄罗斯财政部仲要求在下半年再增加2710亿卢布，明年增加7240亿卢布，以满足抚恤要求，咁仲唔包括伤者嘅抚恤。咁样睇嚟，俄军的实际损失数字甚至超过了乌克兰国防部公布的数据。随着乌克兰东线反攻的快速推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11日表示，俄罗斯不排除谈判的选项，不拒绝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但在乌军局势扭转的情况之下，泽连斯基表示不着急和谈。而普京在国内亦面对更多质疑的声音。莫斯科的洛莫诺索夫斯基区 Lomonosovsky District 区议会的市政代表发表声明，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辞职。他们在该区官网发布声明，他们强调普京和他的下属咄咄逼人的言论已经将俄罗斯推回冷战时代，令俄罗斯再次开始被恐惧和憎恨，再次用核武器威胁全世界。他们认为俄罗斯政府的管理模式已经过时，阻碍了俄罗斯的发展和潜力。洛莫诺索夫斯基区成为近日第二个冒住风险要求普京落台的俄罗斯地方当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11日播出的 CNN 专访中表示，乌克兰的主要目标是收复失地，将俄军彻底赶出我们国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星期日透露计划，乌克兰部队继续在哈尔科夫州朝北面、南面和东面三个方向推进。俄罗斯部队周末从该地区的主要堡垒伊久姆市撤退，是3月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以来的最大失败， 数以千计俄罗斯军人抛下弹药同装备逃亡。英国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反击行动迅速取得进展，无疑对俄罗斯整体作战计划产生重大影响。乌军高层可能会把握机会加强煽动心战工作，因为连日来军事行动处于下风，俄军对领导层的信任恐怕已有所动摇。联合国人权报告发布之后，中共颜面大新，受千夫所指。北京当局恼羞成怒，指使驻联合国大使陈旭放言，无法同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合作。人权报告指出，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陈旭抱怨，咁系对中共政策同做法嘅毫无根据嘅指责。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嘅评估系西方国家捏造嘅，但中共讲咗咁多，却唔愿意退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更唔敢同联合国反面。陈旭仲特别强调，并唔系唔同联合国整体机构合作，只系唔想同人权办公室合作。但西方国家冇理会北京呢一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个礼拜一将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西方国家正在权衡是否就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对中共进行谴责并展开调查。联合国人权办公室8月31号发布报告，指出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人任意和歧视性拘留可能构成国际罪行，尤其是危害人类罪。上个礼拜四，联合国大会任命奥地利资深外交官沃尔克特克为下一任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这份报告的后续处理成为他上任之后最紧迫的挑战。美国常驻联合国副大使丽莎卡蒂指出，特克必须为世界各地的人权问题发出独立、公正和坚定不移的声音，高级专员必须愿意在任何地方指出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为。西方外交官透露，西方国家正在考虑一系列决议，包括人权理事会首次就中国问题作出决议，并建立调查机制。中共外交部9月8号举行了一次例行记者会，刚走马上任的新发言人毛宁等待回答记者提问，外界亦在观察他将为北京当局扮演什么面孔。冇谂到佢遭遇嘅系冷场。从网络已经曝光嘅影片可以睇到，整个记者会从头到尾只有寥寥几个记者喺现场提咗问题，随后记者会陷入长时间嘅沉默之中。发言人毛宁先系以低头睇住手中嘅材料嚟消磨时间，等待提问，冇谂到等嚟嘅系一片静默。遭遇冷场之后，为咗解除尴尬，他又抬起头来，一边环顾四周，一边询问记者是否还有其他问题，然后台下仍然是一片沉默。又等了一阵间之后，毛宁见始终没人发声，就草草宣布结束记者会，转身离开。当日中共外交部官网并未发出这一场记者会的影片，只以图片文字形式进行了回顾，意图避免这个动态画面的尴尬再度公之于众。而这一段影片还是在中文网络上被广泛传播，并引发众多嘲讽。网友说，这是恶意不提问，这准备工作明显没有做到位，一个自己人都没有安排。还有人说，你问东他答西，什么都不问多省心，准备了一肚子对抗的词，结果没有人提问，你话着唔着急，记者都唔想配合演出啦。问咗等于冇问，答咗等于冇答，解散。中共搞疫情封控，为百姓造成无数人为嘅灾难，一方面搏命做 show， 标榜为人民服务。贵阳市花果园小区日前传出一段影片，约百名防控人员表演以人链接力方式传递蔬菜，号称送菜16000份，被当地官媒吹嘘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却遭到网民嬉笑怒骂。贵州长安网发文，花果园市区大伯接力传菜，团结就是力量，并显示画面， 啲大白争分夺秒咁接力传递蔬菜，16000多份含有多种蔬菜品种嘅蔬菜包，好快就传递完成，形成一股不可抗拒嘅力量。但系官方呢个所谓正能量举动，被网友用最少4段不同角度拍摄嘅影片揭露咗佢嘅荒诞。例如运送物资嘅大货车停靠喺马路边卸货，却冇直接开到小区门口。画面中拍到3轮车、电单车、SUV 等交通工具，但佢哋却并未用于辅助搬运，似乎仅用嚟做 show。网民纷纷问道：咁系疫区传统节目吗？车冇有咩？用手推车判几年呢？你唔从海南手递手传到北京呢？咁系解决就业难吗？既然造假已经被识穿咗，仲引发如潮嘅网络负评，留住只会冇面。目前该文章已经被删除，但网上仍然存有不少截图同影片。喺互联网嘅记忆中，官方封城期间呢种人力存菜嘅宣传亦曾经喺上海西安出现过。网民嘲讽话：真系笑死，呢种自我感动式嘅奉献千万不要，大可不必好吗？几十人或上百人传菜，人人用手摸一片，将疫情的温暖传到千家万户。但凡大白走开啲，车就开入去啦，将白色恐怖传递俾每个人。仲有人话咁样浪费时间，将一日能够做完嘅工作拖3日，仲能够攞3日工资，只系苦咗老百姓。确实，另一名花果园租户田先生8号告知大纪元，咁多日啦，话送物资，但系连一粒米都冇见过。我哋而家真系乜嘢都冇。呢2日我食即食面，肚泻咗2日啦。有关单位都喺度互相推卸责任。加拿大民调机构 Nanos 最新嘅民调显示，多数加拿大人同美国人认为，中共统治下嘅中国大陆系加美两国最大嘅健康威胁。来自中国大陆的入口商品应该接受严格检疫。这份民调由加拿大民调机构 Nanos 和美国水牛城大学共同进行，是最新发布长达18年的跟踪调查报告的一部分。民调结果显示 ,59% 的加国人认为中国大陆对加拿大构成最大的健康威胁，美国人这个比例是 66%。 民调总显示，加拿大全国各地受访者认为中共构成的最大威胁的比例分布较均匀，其中草原省、魁北克省、卑斯省、安大略省和大西洋省份这个比例相差不大。调查还显示，高达 65% 的加拿大人和 45% 的美国人认为海关应该对中国大陆入口商品的货柜进行严格检疫。自2014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入口商品就代替了墨西哥商品，成为加拿大人最不放心的入口商品。民调亦显示，是哪个国家的游客应该接受最严格海关安检问题上，中国大陆再次高居榜首。高达 57% 的加拿大受访者认为海关还应该对来自大陆的游客进行最严格的安检。而在美国民调中，中国游客居第二，仅次于墨西哥游客。民调更显示 ,43% 的加国人在人权问题上同英国价值观最接近。57% 的加拿大人同64%的美国人认为华府应该同加拿大政府加强合作。加美两国的民众都认为两国应该在边境安全、反恐和能源政策问题上进行合作。还有越来越多的加美民众认为两国应该加强能源合作，减少和取消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